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播 Amber。我今天邀请到了我一位非常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Gia， 来 Gia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a， 很高兴今天能做客我们的节目。
Hello，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你介意做一下自我介绍吗？就是比如说你的学术背景啊，以及之前在美国什么地方待过之类的。
啊，好的，我其实和 Amber 我们都是 UW 刚刚从 Communication 专业 Master 毕业的，同一个专业的这么一个学术背景。然后我是22年的时候刚来西雅图，也是我第一次长时间在美国常住，所以说西雅图算是我怎么说呢，第二个故乡吧，因为现在基本上也是长时间定居在这边了。对。
哦，非常高兴您听到这个耶，因为其实我跟你对比起来的话，因为我是之前本科在加州那边，然后虽然说在那边因为疫情回国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但是也在那边差不多待了两年半吧。然后我的加州可能算得上是我的第一故乡，按照你的话来说，然后西雅图就算得上是我的第二故乡了，因为就是这边的那个人文环境啊，还有就是这边的华人社区带给我的那种感觉，真的都跟加州非常的相似，我觉得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那吉拉，请问你以后有在这边就是真的一直住下去的打算吗？
嗯，其实你刚刚说加州，我其实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是20年嘛，然后我当时也是在加州待了，也没有待很久，但是待了能有两个月的时间。然后我其实对美国的第一印象就是加州粉红的夕阳，然后棕榈树和海滩，然后我还是蛮喜欢也蛮怀念加州的环境的，虽然西雅图还有自己的味道，可能它的夏天非常的美，然后冬天的话滑雪会很方便，但是我可能还是更想念加州四季如春的这样一个天气，所以说不知道看看后面发展怎么样吧。
哇，那这个真的是给我们的这个节目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铺垫了，我觉得。因为之前我跟你可能有一些相似的一些想法，就觉得一想到美国就一副加州的那个模样，然后也想不到这边有些别的就是华人社区啊，或者一些在这个周边的一些城市或者州里面会有什么样好玩的东西。但其实真正到我们可能都搬到西雅图这个地方来了之后，才会发现这个地方真的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自己的水土人情的感觉，然后当你融入进来了之后，就会发现哇，这边真的也非常的美，然后感觉想一辈子也待在这里是很 OK 的那种感觉，是吧？
是的，我觉得西雅图的历史文化，然后包括它街区的一些特色，还是比较很有特色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可能从中国来的小孩对西雅图总是有一种就是浪漫的这种设定，可能是根据他之前比较火的一些电影啊，然后这些文学作品带给我们的这样一些感受，所以西雅图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味道的城市。而且我觉得这边的华人社区比起加州来说的话，好像更加亲切一点，然后更加广泛一点，就是你走到哪儿都能看到有种自己人在身边的感觉。
是有这样的亲切感哈。哇，
是的，
真太棒了，听起来的话。 OK，Alright， 行了，那我们言归正传。我今天邀请到 Gia 来我们节目呢，是因为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非常甜蜜的一个主题哈。因为之前《舌尖上的西雅图》，尤其是我带的这些节目里面呢，已经讨论过很多不同类型的中餐了，有像川菜火锅呀，甚至还有下午茶煮场。然后我现在因为看着天气也慢慢就是变得比较温暖起来了嘛，想大家可能这个天气会比较喜欢吃那种冰冰凉凉的东西，所以就想到这一期可以拿冰淇淋或者说冰品作为一个比较就是时令的一个主题吧。有一个前情提要呢，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录制的比较赶，然后可能有一些资料不是那么的实心，但是我会尽量去寻找一些能够带给大家 非常有用信息的一些资料的，就比如说一些店铺信息呀，还有它的一些 review comments 什么的。然后 GR 你有任何关于像冰淇淋啊，或者说这边夏天好玩好去的地方，也都可以就是非常即兴的说出来，然后非常欢迎。对，是的。Alright, 那我们开始第一个店家的参观。Virtual 的参观哈，就是我在网上搜到这个 Seattle Ice Cream 嘛，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火的一个名字就跳出来了，它的名字叫做 Molly Moon's Homemade Ice Cream。
这个我知道，对。
哦，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哎，其实。
没有吗？我去过一次，还是我刚刚来西雅图的时候，然后和朋友出去 hang out 的时候，顺便去了一次。我很喜欢他们家，店铺的设置，就是他们的这个整体的配色和装潢，是非常非常夏天，然后非常具有色彩的。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家冰淇淋它带给你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吗？就是尤其是有可能你当时就是可能才来西雅图，然后在这个地方吃到了之后，你觉得有什么一些特别的体会吗？
这个我因为时间也比较久了，然后我一下子回想起来还稍微有点困难。但是我好像记得他们家是不是可以搭配的东西比较多，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对，然后是可以自己选择口味，还有包括它周围的有没有那个叫什么，有没有小饼干，然后有没有巧克力 topping 等等，都是可以自己去定制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OK, 那我在这里也可以先帮你回忆一下哈。
好的。
我现在看到的是这个 Molly Moons 他们的官网，然后非常的明确哈，就是因为我平时在点评吃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标准，就是说这种有官网、有自己的这个 branding 的这种品牌的话，它是会更值得信赖一些的。就是对比起一些可能只有外卖店呐、那种的话，这种就会更让食客有去了解他们背景文化的一种冲动。然后我点进来之后就非常明确啊，他们的这个菜单里面呢，就是有 always seasonal, 然后 Sundays toppings cake, 就非常明确，它有一直都有的有一些我们非常常见的口味，像蜂蜜啊、巧克力啊、抹茶、草莓什么的，然后看起来就是非常典型的那种。但是它的 seasonal 里面呢，就是会比较特别了，像是 lemon bar 啊、Earl Grey 啊，还有我本人非常喜欢吃的一个口味，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chai。我超喜欢吃那个 chai milk tea 的那个冰淇淋。
我懂。
然后他们的 seasonal 里面有这个，有这一项，我觉得看起来对我来说也非常的 appealing。然后后面有他们专门的。Sunday 的好像是只有周天才会卖的这种冰淇淋碗嘛，是，然后我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有食欲，我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把这个 visual 发给你的话就好了，但是因为如果现在就是
没有，我刚听了你的那个说的，然后我就直接上谷歌去搜了他们，确实我现在正好跟你看的是一样的东西，确实我觉得我记得我当时吃的应该是他们的 Sunday 吧，应该是他们的那个冰淇淋碗。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很
是圣代是吗？不是 Sunday, 是
圣
代。
对。然后它旁边的那个巧克力的小饼干，也不是饼干 ，brownie, 那个东西非常好吃，我觉得。因为我如果单独吃 brownie 的话，我会觉得它可能有点甜，因为可能口味还是比较偏亚洲吧，就不是喜欢太甜的东西。但是呢，当它和冰激凌那种比较凉凉的，然后又没有那么甜的口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尤其是你搭配一些可能比如说像薄荷这样的清爽的口味的时候，它就会非常非常的融合在一起，非常的好，然后会非常的好吃，会把那个非常甜的味道给中和掉。
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还有一点就是，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像圣代这种产品推出来真的是太漂亮了。我在这里没有办法给各位听众朋友们一个图片啊，但是我可以通过一种描述让大家体会一下为什么说冰淇淋这种甜品，它如果说长得很好看的话，会更加让人觉得有一种幸福感的油然而生，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有很多，我可能知道就是女生嘛，或者听 这种节目的，有可能他们会在饮食上对自己有一些节制，然后呢，他们会就是去减少这种高糖东西的摄入。但是关键就在于什么呢？他这些商家他会把这个点给利用的非常的好，他会把这种就是又好吃又好看的东西给做的非常非常的诱人，然后就导致你就是每次去到这种冰淇淋店的时候就觉得哇，但是不点那个都会很都会很可惜的那种感觉。就是像他这个圣代是吧，我跟大家描述一下，就是它一定是非常非常我们能够就是喜闻乐见的那种，下面有很好几个冰淇淋球，然后上面撒了就是那个我不知道是 granola 还是什么的，然后还有就是刚刚君雅提到的那个 brownie 跟着它这个混在一起，上面 top with whipped cream， 然后最上面还有果干，就是非常典型的圣代的感觉，然后给人的感觉就是真的非常想去吃。就也长得非常的漂亮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体会得到。但是这一家看起来也是因为是SEO 调教，也是第一个就出来的西雅图的一个有名冰淇淋店，如果说是没有来过西雅图的朋友的话呢，也非常推荐去尝试一下这个。
是的，他们看来 marketing 做的也不错。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这家店应该是和小伙伴在 UVille 的时候出去逛街然后吃到的，对，所以说在 UW 附近的小伙伴也可以在逛街的时候顺便去看看这家店。我觉得还是个人还是蛮推荐的。
所以在 UV 那边是有一家分店是吗？
对，是的，就是在 UVille 里面。
可以。
我
刚看到它，因为有好几家，我都没有主动去看它的位置，我看一下。对，它是隔在哇，好多分店哦，在西雅图的话，除了对，在那个UV 那边，然后 downtown 也有很多。
是的，很可爱的小店铺，
可以。OK， 就非常推荐大家这一家，它的名字叫做 Molly Moon's Homemade Ice Cream。
说到就是常去的这些冰淇淋店， Amber 有没有什么比较钟情的在西雅图会经常去的冰淇淋店啊？
那你可真是问到我了，因为可能只有那么一两家吧，我可以提到的就一两家，因为我在西雅图住了一年半这个样子，然后我最喜欢的一家其实就是 U District 上面那一家，叫做 Sweet Alchemy 嘛，叫还是 Alchemy，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念，但是是 UV 上UD 上唯一的那一家 homemade ice cream，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哇，这家我还没有去过。
哇，这家你可真也是要去啊。
怎么说呢？
我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名字发给你啊。
好的。所以说就是 homemade 的 ice cream 和其他的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啊？
我觉得其实它现在这种你知道，尤其是像冰淇淋店的，它说 homemade ice cream， 其实我觉得只是多的是一种营销的成分在里面吧，因为它其实如果说不是说是 homemade ice cream， 其实也不一定会难吃，你知道吗？但如果说它是 homemade ice cream， 那就说明这家店它真的是一家做冰淇淋的店，而不是那种就是完全从外面买那种半成品，然后给你挖两个球，就是给你点缀上的那个样子。虽然说现在可能这些 homemade ice cream 说是 homemade， 但其实有可能很大部分上的原材料呢，也并不是完全从零开始做起的，但是它一定会有自己的特色，这是真的。对，它就是一种
刚刚简单去看了一下，好像说就是 homemade ice cream 它是纯手工做的，就是没有用 ice cream maker， 然后可能我觉得更多卖的是一种定制化的口味以及一些情怀吧。因为毕竟手工的东西，你会觉得你吃的不只是一个冰激凌，可能还是这家店它自己有的一些品牌特色，或者说一些对冰激凌的个人理解，所以我觉得可能区别也在这里。Amber 有找到刚刚那家店的名字吗？
我给你就是发过来。 你也可以看一下，你也可以不看，因为这家店就我为什么要提到它，是因为它就是真的很近嘛。因为我在西雅图刚过来的时候，完全哪里也不认识，然后谁也不熟，然后当时就觉得 UD 那段就是路晚上很多吃的，然后就经常去那边逛一逛。然后我虽然说你知道吗，我虽然说会有开车啦，但是就是每次到，就是我没有那种很多的去探店的那种。很强大的欲望，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在自己的这个 community 里面，就是找如果说有那种比较近的呀，然后看起来也还不错的店的话，那我其实就会比较 inclined to 那种店里面。我觉得一个 business 它的成功的所在跟它选的那个地方，还有它衍生出来整个那个 neighborhood 的这种一种dynamic 也非常的重要，不是说他就是网上评价好哦，那他就完全就好了。他如果说开的那个地方很好，是吧？啊，那我就经常去光顾，哎，我觉得他味道也还不错，那我就真的会非常喜欢这一家店。
是的，是的，我觉得不管是甜品店还是可能其他的一些探店，它不仅是吃的东西，可能更是一种回忆，一种记忆。然后我刚看了一下，就是 Amber 刚刚说的这个 Sweet Alchemy 这家店，他们家不仅是有卖冰淇淋，还会卖一些蛋糕、甜点等等等等。所以说，如果说顺便是想买一些 pastry 的话，可能去这家店也会比较的合适。嗯，然后说到 UD 这边的冰淇淋店，或者说我个人印象比较深刻比较喜欢的甜品冰淇淋店，我觉得 Snowy Village 是必须要提的。
我知道这一家耶。
对，它是我非常非常喜欢，我记得它在 Bellevue 和 UD 这边都有店，可能其他地方有，因为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连锁产业了。然后他们家的冰激凌和我们刚刚提到的两家不太一样的是，它不是那种奶的质感，那种绵绵质感的冰激凌，它是是用那种打冰器打出来的小碎冰，但是又不是那一种非常硬的冰，它是有一点像雪花的那种质感的这种甜。
是不是那种，是不是中文说那个绵绵冰？
哦，应该是一个东西。是的，是的。所以我是很喜欢他们家的就这个口感的。因为有时候我如果吃太多奶制的冰淇淋，就那种奶味很重的，我会觉得有点腻。但是他们家这个就又是有那种冰凉的口感，又有点又有冰激凌的绵密的感觉，然后口味的选择也非常多，而且量真的超级大，我每次都是两个人去，然后 share 一个小碗，然后这样吃。所以这家店是我比较喜欢的，也推荐给大家。
我非常感谢你提到这家店了，因为就是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吉雅，你如果说点这个，你能够想到第一个你一定会点那个 topping 是什么？
哎呀，这个东西真的就是非常的个人口味了，因为我是一个叫什么香芋重度爱好者，我不管点奶茶还是点冰激凌，我都会，如果有香芋的话，这家店，然后又是我第一次来的话，我一定首选是香芋的，虽然它吃完会很撑，尤其是如果是奶茶的话，因为它确实很顶饱嘛，那个芋头的那个丸子在里面，但是我非常喜欢它的口感，所以说我觉得 Snowy Village 家他们的香芋的那一款的味道做的也是蛮正的，所以也很推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可以，我好像有查到了这个，就是那个香芋的那一款哎，
嗯，
看起来太好吃了，
是的吗？
就是它从颜色啊，还有各种，就是它一定会给你盛到满出来，你知道吗？就是它一定会盛到满到流出来，然后就是会增加你的那种欲望的感觉，
是
吗？是
的。就是给没有吃过这家店的朋友描述一下，它是一个那种我们可能平时吃米饭的是那种小碗，但是呢它会把它盛出来一个小山的样子，然后底下全部都是那种绵绵冰，然后上面会有上面几层会有 topping， 比如说你如果加了芋圆的话，是上面是芋头的那个 topping， 或者说什么奥利奥的 topping， 然后它还会给你在旁边放一个有一点像我们吃那种小馒头，黄金小馒头蘸的那种那个小酱，但是它更流体一点，更像水一点，然后大概是那样的一个味道，然后你再把它撒上去，然后就给你的这个绵绵冰添加了它的那个甜味，因为它本身的甜味其实是不重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家这个好处就是它不会很甜，而且你是可以自己根据你加的那个 sauce 来决定要多少甜度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友好而且很重要。
哇，专家专家，简直已经研究出来了，你这个都已经不错，
虽然我吃的不多啊。
哇，那这个已经很有研究了。我在想啊，我如果说去点的话，我一定会点那个，就是那个麻薯加，就是反正有一款，如果说可以定制或者说自制的话，我一定会点麻薯加可可粉和 brownie。
啊、哦，为什么呢？你是很喜欢？
我是巧克力脑袋，
巧克力脑袋，那你肯定会点这个，嗯，
对，我真的超喜欢那种，就是因为你知道吗？芋圆我也超爱的，因为你已经说了芋圆了，所以说我就换一个吧。但是巧克力我也巨爱，所以说我一定会点那个巧克力加那个麻薯的，因为。麻薯它为什么会在这个绵绵冰我觉得好吃呢，是因为它跟那个绵绵冰会起到一种相辅相成的作用，我觉得就是我上次去点就是会点到了这个，他当时还在问他说你那个麻薯上面浇一点黄豆粉啊，
嗯，黄豆粉也蛮好吃的，嗯，
对对对，然后我就说啊，那最后还是要吧，一点了点那个黄豆粉浇在那个上面，哇，真是太正确的选择了，因为就是那个麻薯它可能吃起来跟芋圆比起来的话会更 Q 弹一些，芋圆它是比较实诚嘛，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对，记得我也在他们家点过麻薯，他们对，如果是喜欢吃带一点就是坚果或者是说像薯类这样的一些口味的话，我觉得点麻薯是蛮不错的，嗯
嗯，对，我觉得我一定会点那个，就是实在是。嗯，太令我就是怎么说呢，怀念了，因为我其实也是很久都没有在西雅图去刻意点过冰淇淋了，因为就是才过了严冬嘛，可能是但是这样你现在回想起来就感觉好像夏天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因为就有了很多你可以重新去开展的一些兴趣，就比如说吃冰淇淋这种。
对，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西雅图冬天还是蛮长的嘛，所以说一旦就是每年其实虽然也就两年，每年一到这个四月份开始天气变暖然后变晴的时候，我的户外时间就是明显变长，然后不管是去逛街或者说进行一些户外体育运动，结束了以后你都会想去吃一点甜品，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代表了这个西雅图美好夏天的一个标志。
哦，对呀，你这么一想确实是这样的，你看西雅图又不缺星巴克对吧，星巴克就是那种咖啡嘛，你想想咖啡跟什么能够合在一起是最好，那一定就是甜品了，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有一个冰淇淋在手里面的话，那真的是人生幸福的一天又开始了的感觉。
是的是的，而且每到夏天的时候各家冰淇淋店都会推出自己的夏季限定嘛，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大家可以去探店的一个动力吧，因为我觉得这些限定的口味它可能会更特别一些，比起它常规的口味，然后我觉得是会给我很多惊喜的地方。
嗯，
比如说我前两天去吃了一家叫做什么 Salt and Straw 好像叫做这个，然后他们家
我知道，我知道这家，哦，
知道这家吗？对对对，他们最近出了一个 passion fruit yuzu mochi 的，就是一个很复，你听起来你看它又有 passion fruit 又有这个奇异果，然后哎不是奇异果叫什么来，就有百香果，然后又有柚子是吧，yuzu 是柚子嘛，应该是柚子，
好像是，
然后又有 mochi， 然后我就然后还有我就哇，我说这口味一定很丰富，然后我就试了一下，确实非常好，它是passion fruit 的底子，然后会有上面有一些柚子的酱，但是那个酱不是在顶上，它是在各个角落，所以说你可能这一口就咬到那个柚子的酱，然后就会把这个口味丰富起来。然后我最爱它的原因是它中的那个 mochi 的口感实在是太好了，就是有一点点像我们刚刚说的麻薯的那个味道，但它又不是有麻薯可能会加一些比如说你刚刚说的黄豆粉等等，它没有那个东西，它只是一坨可能旁边有裹一些糯米粉，然后它也不甜，只是给你一个软软糯糯的口感，然后和它柚子和百香果的口味搭配在一起，那真的是绝绝子。所以说
哇
这些限定的口味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毕竟是夏天特有的。
哇那真的哇，你听你光是你这样说起来我已经感觉有在流口水了，因为我最近 personally 在 diet， 所以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冰淇淋了。哇我也在看这个 Salt and Straw 啊，就是这家店的官网，他们也是有自己的网站的，然后上面也是非常的明确啊，因为我会关注这个网站的一些比较 basic 的东西，就是如果说它的 UI design 做的比较好的话，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这种就是想去探店的这种食客来说简直太友好了。它上面这个 flavors 就是他们的菜单，然后我看到了你刚刚说的那个你提到的一些口味，然后我还看到了一些我不常见的，就比如说像 peanut butter 啊，还有跟这个 caramel 一起混合的，还有它的 mint chocolate 和 double fold vanilla，还有一些就是加了 olive oil，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口味，就是这种就有点那种 homemade ice cream 的感觉，虽然它有明标出来吗我不知道，但是它没有明标出来我也感觉到是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特色在里面的。
是的，我觉得是很有自己的想法在的。
对哦，而且我还刚发现了他们是这两个地方都有，一个就是西海岸了，可能就是加州这边也都有分店，然后就是 Florida， 就相当于美国的最西跟最东的两个地方都有他们的店。这个所在
应该选 Florida 也是因为他们市场会比较好啊，毕竟基本上都是在夏天。
对哦，那真是哇，不错不错，这家店叫做 Salt and Straw。也非常推荐大家去选购这里面的东西哦，他们还有自己的 gift shop， 也可以当做一个景点的那种，就是去买东西什么的。
哦，对，他们家有的时候是会排挺多队的，我有朋友他们可能路过的时候会看到，但是我上的渠道是还蛮快的，就可能十分钟就买到了。
要排十分钟才能买得到，那也
是他们家很不错。对，侧面说明对他们家的这个味道也有一定背书吧，毕竟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
哇，对耶，哇，他们哇，我刚有看到有好多就是不同地方的店，这真的是一个大大品牌。
对，他们家在西雅图的话，一家在 Ballard， 然后一家在 Capitol Hill， 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比较近的位置去适当尝试一下他们家。
可以的，非常感谢你的推荐在这里。OK， 那我们说完了这一家，现在进入到一个我非常想要跟大家聊的一家店，你猜是哪个？这样你肯定猜不到，因为这家
它会很小众吗？
就是你刚刚不是说到排队吗，然后我就想起了这一家叫做 Mora IcedCreamery 的一家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Mora Iced Creamery。
没有听说过
这家店呢，它是在 Bainbridge Island 上面的。你去过 Bainbridge 吗？
我还真的没有上去过，但我有朋友说上面春天的时候很漂亮。
哦，是这样的，我之前跟着几个别的朋友有幸上去过一次，然后呢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地方，是因为不是就会有那种总结嘛，然后总结这种就是岛上好吃的呀好玩的什么的。然后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其实是夏天，很好的天气的，然后去了上面非常著名的一个庄园，然后那个庄园可能是已经是完全开放给旅游就是游客观看的那种了，可能是私人的吧，但是我觉得反正现在也都是一个景点所在了。然后去完了之后呢，就去到他们其中还比较推荐的这个叫做 Mora Ice Creamery 的这家冰淇淋店，真的超级夸张的，你知道吗？我们当时去其实人不算特别的多的，真的就是我说季节性啊，季节性不算旅游，就是说最多人的时候。但是我们当时在这家店的门口排了40分钟才排到就是他那个店里面。
天哪，这么火爆。
是的。而且关键在于什么，我把这个店的名字发给你了，叫做 Mora
Ice Cream。Yeah, 我刚刚就是上网搜了一下，搜到他们的 Instagram, 我好喜欢他们家店铺的一个外观啊。这有点、
对、
对，有点像，有点像在加州的那种户外的shopping mall 的旁边，它会有这样一个非常又有现代化，然后又不是那种特别大的店面的一个装潢，然后旁边会有这样一些遮阳伞和大家坐着的位置，就非常非常的夏天。而且我很喜欢他们家有那种可以带着走，就是可以买来送礼或者说买走的那种冰淇淋盒嘛。我很喜欢他们家的这个设计，就是整个冰淇淋的盒子感非常的好看，很五彩斑斓，就是很有购买的欲望。所以你记得当时去他们家是点了什么吗？
我记得，我现在就要开始说了，这是一个非常 long 的一个 journey, 因为确实排了很久。我当时跟着还有另外三名同学吧，对，就是我们四个人一起去吃这家店。然后呢，我们当时是这样的，因为刚吃完饭嘛，然后就开到这个 Mora Ice Creamery 的就是一个附近的一个街趴那边去先停车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就发现那是一个就是有着欧洲小镇的那种风情的街。对，它是一个风情街的，对。然后在那边有很多很多的礼品店，还有就是餐厅。我们当时就是因为当时确实不是就是那种旅游鼎盛的时期，就是刚刚入夏的时候去的，所以说人不是那么的多，然后不是所有店全部都开了，但是我依然能感觉到就是它真的是一个在旅游的一个就是一个专门为了旅游打造的一条小街道，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哈。
已经感觉自己在旅游了是吧？
真的是的。而且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它这个店面装潢确实就有那种感觉，它是融入了这种现代风和那种古典风是一起的。然后它这个门店也很高端，就是黑色的牌子，然后旁边其实停车的地方都不少。然后其实在远处除了那几个遮阳伞之外，有一个小的那个 square,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图片里能不能找得到，但是就是如果你真的去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它门口有一个小的 square, 一个专门可以坐在那边就是坐下来休息的一个地方，非常的好。
很会选地方哦，就是买了一杯冰激凌，然后和朋友去这个 square 坐一下，然后看看旁边的花花草草，还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情境，就是已经在度假了，感觉自己
对对对
度假过了。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岛上我不知道是因为当时季节的原因还是怎么样，就是感觉物价并没有比西雅图主城区要高特别的多，就是它的价格冰淇淋的价格的话是差不多的，就是没有那么高，甚至是可以低一点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也确实是就是为了旅游而生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你去那边就一定要去吃这家冰淇淋店，也说明了为什么当时我们排了这么久的队。而且你知道那些人排队的时候都没有坐的，就旁边有座位的但没有坐，然后全部就站在那个风里，因为当时还在吹风，穿着短袖，就他们就不怕冷一样，就在那边吹着，然后就一直等。
好虔诚啊，这个队排的。
是的，就排到门外一直排，而且因为他那个队伍很长嘛，他里面其实那些工作人员都有点来不及，就是也比较的慢，但是
那
可
你觉
能
得，
到，对，就比较值得吧。
那你觉得就是它的口味怎么样呢？你吃下来。
是的，我要提到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我觉得我当时没有点对，我直说了吧。
好的，是什么？说出来让我们避避雷。
行，我当时点了一个，因为我是巧克力脑袋，我说两遍。
原来巧克力是
对，
吗？
然后我点了两个巧克力的口味，我当时点了三个球，点了
哇！
两个巧克力的，然后那点两个巧克力的，点了一个椰子的，我记得是，对，是这样的搭配。然后它装在了一个就是一个塑料的杯子里，因为我当时没有要那个 corn，不是 corn，就那个 cone，就它可以给你卷那个饼嘛，也可以给你做别的一些纸杯什么。但是你如果不说的话，它就会直接帮你装到那个装饮料的塑料杯里。
哦，这样，
对。然后我当时就去点了这两个口味，我吃到之后的那个反应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说那个巧克力的真的是，我能感觉得到他们真的用了非常纯正的可可。呵呵呵，你有
怎样？
理解我的话中之话吗？就是
是
说它尝起来，
苦吗？还是怎样？
对，它尝起来真的有点苦诶。对，因为你知道，其实我吃了很多的巧克力，也吃过很多的那种巧克力蛋糕，我知道会有一些巧克力，它就是会往就是比较苦甜苦甜的那种方向去做的，但这个真的是有点苦，尤其是其中的有一个好像叫 dark 什么的，我就是怎么说呢？肯定会有人喜欢啦，但是我就是说，如果说没有点过，或者说不接受太苦巧克力的，就不要点那个超级黑的那个巧克力味儿的了，因为真的特别的苦。
那应该就是不是很适合我，因为我本身就不是特别喜欢吃苦的巧克力，可能我吃到那个可能会哭出来吧。那你有其他朋友点到比较好吃的口味吗？
有啊，就是那个椰子的就还不错。然后我朋友他们点了有，我记得是蔓越莓，然后还有一些混合了花瓣在里面的，我记得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对，
哎，
对。
对，说到这个花瓣儿，其实我食冰淇淋我特别喜欢尝各种花口味儿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爱好一样的哈，就是什么薰衣草，什么桂花，什么什么的，我看到这种我就是忍不住，我一定要点的。
是吗？
是
而且
的。
说这种 homemade ice cream，它会把那种物料做在那个里面，包括有一些巧克力，它会在里面放，直接放巧克力的那个 brownie，或者说你可以嚼得动的那种一颗一颗的，让你吃起来就不仅仅是冰淇淋的口感，是吗？
对，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记得当时就是我朋友他们点的那个蔓越莓的，然后还有一些香草吧，我记得我尝了两口，然后它的口味呢是就是怎么说呢，是比较偏甜的那种。不会像是我之前在 UD 吃的那个 Sweet Alchemy 的那一家，就是稍微没有那么的甜，但是也并不是说难吃啦，就是说它口味可能会更甜一点点，然后也可能会更符合美国人的一些口味，所以说他们真的就是愿意排40分钟也要进去的这个程度吧，
对，毕竟开在旅游景点儿，肯定还是要
yeah.
照顾喜欢吃甜食的人的口味的。
对，然后我当时是没有吃完，因为它真的有点特别苦，而且它很多，那个分量真的超大的。
那说明它性价比还是可以哈，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物价也没有比西雅图这边会高出来。
嗯，
总觉得是一家如果去旅游的话可以去打卡的一家小网红店吧。
对对对，还真挺网红这么一说，就是它真的是社交媒体的一个宠儿，大家都一定会去的那边，而且店内装潢是没得说的，因为非常的古典漂亮哈，里面的那个环境闻起来啊，就是都让你感觉到比较的奢华，就是你去了之后就会感觉很舒服的这个样子。
明白，嗯，感觉也是一家氛围感很好的小店，适合大家去享受氛围。
嗯，是的，是的，是的。那当然如果说喜欢吃他们口味的也一定不要错过，因为他们的口味其实是蛮多的，我们当时四个人都点了不一样的，但是其实感觉完全就是没有把他们可能 30% 的味儿点完吧，因为真的特别的特别多，他们的口味列了一整个橱窗，然后从各种颜色的选择上还有不同口味上也都有的选择，所以非常非常推荐大家这家店。是，
好的，那 Amber 还有什么其他的店铺是你比较有印象的吗？
冰淇淋店的话我吃的可能就差不多这些了，因为就是你说的那个Snowy Village 是吧， Snowy Village 还有像这种就是美式冰淇淋店，我除此之外没有去特地买过那种除了这几个之外的一些甜品或者说冰淇淋店，但是这几个我觉得也差不多囊括了我们最喜欢的这几个吧，因为感觉西雅图这个地区尤其是我们生活的那个区域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然后年轻人就会喜欢这些东西，但是它的这个样式嘛，怎么说呢，可能也八九不离十，只是说口味它一定会有各有各的特色，然后我也最喜欢我们家附近的那几个，因为就是非常的 accessible 对我来说的话。
明白。诶，说到就是咱们家附近我又想到有一家冰淇淋店，它叫做，它应该也挺有名的，叫做 Indigo Cow， 然后他们家我主打的是北海道的牛乳，所以说如果说是有那种喜欢奶味儿非常足，然后对冰激凌的这个原材料的奶要求非常高的朋友，我觉得是可以去尝试一下这家的，因为他们的可能原材料就是纯正用北海道牛乳做的，然后我吃的时候就怎么说呢，有种像高级版小时候吃的那种大奶冰激凌那种对，应该是我忘记什么牌子，但就是小时候可能在冰柜里面最常看到的那种一块钱一个的那种奶味冰淇淋，纯的是奶味儿，纯纯的是奶味儿，然后没有其他的口味。然后我记得他们家的口味选择也比较简单，可能除了就是纯正牛奶味道的，或者说 vanilla 味道的，可能就只有草莓和巧克力。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一家非常经典的冰激凌店，适合喜欢奶味浓的朋友们去试一试。
哇，那你感觉你吃的冰淇淋和这方面的研究真的比一般的人要多太多了吧，我完全都是没有注意到这些东西过。
没有，真的没有，因为其实就是 again 我们刚刚 Amber 也讲了，我们这期其实录的比较急嘛，然后我们也是想好这个选题所以说我一开始也是脑袋一片空白，但是一跟 Amber 聊起来，就是把这几家店给列出来以后就勾起了我很多回忆，好像我过去一年在西雅图还是吃过一些冰淇淋店的。对，这样说来我还想起来一家店是在Pike Market 附近，叫做 Hellenica H-E-L-L-E-N-I-K-A 这家什么 Cultured Creamery， 然后他们家我当时印象也很好，当时也是跟我小伙伴去逛街，然后买了一杯他们家的冰淇淋，然后去旁边的那个摩天轮旁边有一片空地可以坐着有椅子的那个地方在那边吃。我觉得这家店首先它给人的一种 brand image 是一个很专业，有一点像冰淇淋实验室的这么一个很干净然后又很现代工艺的产品业，因为他们家店里的装潢我记得是有 一个类似于透明的玻璃，然后可以看到里面的冰淇淋机器等等的，就是好像啊，就是我们在这边做一些口味实验等等，这种感给人这种感觉，就是让人感觉很专业，然后很科学。然后他们家的口味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虽然我现在有点忘记我当时点的是什么，但是我记得我们当时两个人点了四个球，是没有一个踩雷的。然后他们家应该是。就不同于我们刚刚讲到的 Snowy Village 呀、然后还有其他可以自定义的这些冰淇淋店，他们家走的是一个比较极简的风格，可能口味会比较的纯正，就是比如说是薰衣草口味，它就只有薰衣草，然后可能是另外一个口味就只有另外一个口味，最多可能是两种味道混在一起，而没有特别复杂的这些口味的混合，我觉得适合比较喜欢这些纯正口味的朋友们去试一试，他们家的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我记得口感是很绵，然后也是比较细腻的这样的一个口感。
哇哦，你听你这么说，我已经感觉到了，我刚好也在查你说的这个，就是 Hello Nika。他们的那些图片我也都在看，哇，真的就是有那种，因为他第一给我的感觉就是真的是白墙白砖，然后所有的冰淇淋都还被那个罩子给罩起来的那种，就是对，就感觉很科学，
就感觉很科学。他们家应该也是新开了没有一两年的，对，所以说如果还没有试过的的朋友们可以去尝试一下，也是一家新店吧。
那我代表所有的就是可能会听到这个广播的朋友们，真的太感谢你了，推荐了这么多好吃的。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两种冰淇淋店，就是一些我们刚说的那种，它会在里面混合一些不同口感的东西啊，还有你像说新的这两家，口感就是比较的单纯，也比较的简单的那种。就可能代表两种不同的喜好，因为其实我本人来讲，那两种我都会有自己喜欢的那种选择在的，但是他们的特点就是会不一样啊。然后像比如说你是说的这个 Hello Nika， 它的这个感觉每一个就是它会把每个不同的味道都帮你分出来，然后就是即使是只有一颗球，它也会帮你有装饰的那种感觉。
是的，这也是我很喜欢他们家，就是极简，但是极简当中又带有一点小设计，就不会太单调，但是又很纯正，很简单，
不错，真的。而且他们的名字就是 Cultured Creamery， 所以可能他们就是你知道吧，因为他们是 Creamery， 所以做可能就是做乳制品奶制品这种的这种公司，然后他们推出来这种冰淇淋已经可想而知，一定是他们的原材料就是跟别人可能不太一样的那种，是吧？
我觉得我没有具体了解过，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其实只有这一家店，没有看到其他的店，对，然后他们的，所以说我觉得他们的可能对于他们乳制品的这样一些挑选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对，好像我刚刚看到他们其实除了有卖这个冰淇淋，好像也有卖 frozen yogurt， 就是对，
因为
他们
家好像是一个家族企业，然后他们家起家的时候就是做一些乳制品的就是有这个传统，所以说可能他们的这些产业也是围绕着跟乳制品相关的东西来做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乳制品，虽然我觉得他们官网上没有具体写出乳制品的来源吧，但是我觉得是有自己的想法和小巧思在里面的。
哦，对，而且真的就是你从哪里都可以看他们就是做的这个进口源就是他们的自己的家族，而且所有的材料啊什么的都是也是自己做的，是像这种非常资深的这种存在，而且你说只有在西雅图这边才有，对吧？
对，
我觉得只有一家哎，
是只有一家，是的，
真的挺厉害的呀，他这家，那我还没去试过，但是我觉得我有机会一定想去试试这一家店的。
等你下次回来吧，因为 Amber 现在也刚刚搬走西雅图。
对，但是我已经打算好了，就是说西雅图，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西雅图，真的。然后我以后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回去的，我觉得真的。
是的，我觉得西雅图也是我一旦被迫离开，是会一直想念，并且会找机会回来的地方。
嗯，
可以感受到，嗯。
OK，那我看一下这家店他们的营业时间，顺便跟大家做一个科普。OK，这家Hellenica Cultured Creamery，他们从每天早上的10点半开始开到，有的时候会6点，有的时候会6点半 PM 这个样子，所以每天都会开门的，就真的还挺不错的。
大家有机会去派克市场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可以去光顾一下他们家。
Nice，Nice，nice， 会的，会的。OK，然后 Amber 在这里呢，也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西雅图冰淇淋的一些历史。那么，西雅图自从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流行冰淇淋了，然后如今呢，这种美味已经成为了这个城市的象征之一，就像是咖啡一样，从传统的手工制作到非常创意的口味组合啊。西雅图的冰淇淋店呢，一直在不断的创新，也满足了各种不同的口味的需求。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冰淇淋店，有一些店是非常小巧的，有像是那种家庭营业的呀，也有现在就是比较时尚和现代的连锁店。但不管是在市中心还是在郊区，或者说，是在居住的地方呢，还是大学的边上，都可以找到一些非常适合口味的冰淇淋店。然后，西雅图的冰淇淋并不仅限于一些传统的口味啊，现在这些店家也都推出了自己非常独特的创意。有的时候，在一些 seasonal 的时候，甚至会推出像樱花味的冰淇淋。虽然说我本人还不知道樱花味的冰淇淋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一定非常非常有特色吧。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咖啡、朗姆酒呀、黑啤酒、巧克力，甚至是咸味的 caramel 焦糖之类的，这些都是特色的口味哈，都展现了西雅图人他们非常 creative 的 skills，也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往尝一尝这些非常独特的滋味。当然，除了口味创新呢，西雅图在它的冰淇淋发展史上也非常注重当地食材和sustainability 的这个注重，就是说他们会支持本地农场和供应商，然后也会在选择他们的包装 packaging 上会选择一些比较可降解的一些塑料啊，或者说是纸杯，这个样子就会对我们的环境产生很好的影响，同时也让我们能够感觉到西雅图它作为一个大城市，它不管是在经济发展上，还是在长久的一个经济可持续性发展上，都是有自己的考量在里面的。所以它的冰淇淋不仅美味，也是健康环保的。在西雅图这个地方呢，这个冰淇淋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食物了，更像是一种社区文化的象征。就像是我刚刚说的 Sweet Academy，它在UD 附近。然后每次我一下学，然后就可以看到人们在那边排队，经常就会有人在那边买冰淇淋。然后里面的口味啊，包括里面的店员，甚至我都能够非常的熟悉。所以说，这种带给人们的一种感觉是远胜于冰淇淋的甜味儿能够带来的快乐和幸福的。我也非常羡慕那些他们一家人都能够在西雅图生活的那种家庭，他们就可以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去校园赏花呀、街头漫步啊，然后同时也可以享受冰淇淋和咖啡，真的是非常美好的生活了。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喜欢在冰淇淋店点什么样口味的冰淇淋呢？那 Amber 本人呢，也已经表达得非常明显了哈，我一定会点巧克力味儿的冰淇淋。那像 Gia 的话，我觉得他因为对冰淇淋会更有研究一些，可能会更注重于这家店的特色吧。但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我们的生活里面会有这样的欲望和一种热爱去探店美食和这样的甜品店，真的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事情。我也希望各种听众，不管是工作的人也好啊，还是学习的人也好，能够在繁重的学业和工作压力之外呢，能够找一找自己，其余的兴趣爱好，也不要忘记去多多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些冰淇淋，当然也可以去参考我们之前往期的录播，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美食上面的一些店铺之类的，这些东西它都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幸福快乐的感觉。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因为听过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寻找到一些自己非常喜欢的美食的店，然后我们也会非常开心的。OK， 我觉得我们的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那我们其实今天总结的这几家店呢，我觉得各有各的特色，而且也都囊括了我跟吉亚作为在这边典型留学生一种生活的一些写照吧。我们能够涉及到的一些这边的人文啊，还有值得去的地方，都已经非常用心的给大家做了推荐了，然后一定也都是质量非常高，非常值得去的一些美食的地点。如果说有没有来过西雅图，或者说在西雅图已经居住过比较长一段时间，但是没有去过那些店的呢，非常推荐你们去其中任何一家店光顾，因为都是我们就是怎么说亲自认证的，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店，对吧？
对，是不会踩雷的店铺。
不会踩雷的。OK， 非常非常感谢 Gia 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请到了一个就是非常即兴的，但是却又非常专业的冰淇淋专家这一期。
不敢当，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一起来录这期的节目。
OK， 非常感谢 Gia。那我们今天4月21日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吧。